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脸部辨识科技的新应用。好，脸部辨识技术不是一个新东西哈，这个大家好像都慢慢的已经习惯了哈，这个脸部辨识的刷卡门禁啦，或是手机都有脸部辨识技术哈。但是呢，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哎，说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利用市面上就可以买到的脸部辨识软体帮助办案哈。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今年六月中旬的时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他们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办公大楼之前，在处理这个抗议民众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知道六月中的时候，那时候包括洛杉矶也有很多民众在联邦大楼前抗议哈。那么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也是一样出现群众的抗议，那么其中一位 ICE 的干员啊，遭到抗议群众的石头砸伤，然后有一名群众来殴打他的头部，导致这名 ICE 干员的眼部严重的割伤。但是因为人太多了，你根本不知道是谁下手哈。这个抗议群众一大群，你怎么去办案哈？结果联邦调查局，他们就是用这个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脸部辨识软体，然后透过在现场的这个俄勒冈人报的记者现场拍摄的照片，因为可能案发当时记者刚好拍下是谁在打这个 ICE 的干员，这个抗议的人员哈，结果就透过这个脸部辨识技术，竟然就真的找到在当地读书的24岁的这个研究生，然后被联邦执法人员以重罪起诉啊。那么这个算是一个这个脸部辨识技术最新的一个新闻哈。这辨识的这个手法，哇，这个科技进步到现在这种程度，当然可能也跟人工智能有匹配哈，有匹配这样应用，就是让这个在资料搜寻或资料库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脸部辨识技术，然后加上人工智慧 AI 技术，让执法机关的破案能力跟过去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哈，这是非常的厉害啊。那然后呢，这个因为它也是不是用一个什么特别的技术，它是用就是媒体上说就是市面上买得到的脸部辨识软体或者软件哈，应该就是不是特别为了办案研发的，所以并没有什么私密性，就只是市面上都找到软件来配合人工智慧技术去做，去找出这个人是谁啊，那就没有什么这个合不合法的问题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讲到脸部辨识技术，如果要用在这个办案上面，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有订立明确的规范哈。那么现在媒体上就在讨论这件事情，说脸部辨识科技现在到这种程度了哈。就像刚讲的俄勒冈州的抗议行动哈，不单是那位砸伤 ICE 干员的这个研究生被逮捕，从六月底以来，陆陆续续还有另外23个人也是类似的方式被联邦调查局这个查获，是他们是谁，辨识出是谁，然后把他们逮捕了哈。所以这个在执法当中的应用哈，应该说这个算是一个科技发展吧，这个执法人员也是会使用科技的，不是就一般老百姓会使用科技哈。那么但是媒体也在说哈，说这个脸部辨识科技事实上是有缺点的。什么样的缺点呢？根据研究报告指出，说这个脸部辨识技术对于种族的辨识能力啊，是有一些这个强弱之分的哈。那有媒体把它写作是种族偏见，我倒是认为不应该这样形容哈，应该说是可能在欧美国家研发的脸部辨识技术，它本身的资料库应该是比较偏向白种人的资料库当然比较大。那么 这个现在研究发现说，在指认非洲裔的或是其他少数族裔人口的时候，比较容易出错。好像之前也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啊，就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啊，他们说自己就是被脸部辨识科技这个害的哈。说这个你以为是谁，但事实上是可能搞错的哈。因为你不一定可以不是这个族裔的，你不一定可以辨识得出谁是谁啊。有些一些细脸部细节可能。不同种族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哎，你不就是很像吗？哈，看来看去都很像。那么如果再加上一点点脸盲，哇，那就更完蛋了哈。所以在脸部辨识科技上面呢的缺点就是，你得看它的资料库的内容，主要的是哪个族裔的这个脸部辨识科技哈。当然，你说如果是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工智能也走得蛮前面的哈，在中国的资料库，那么当然在辨识华裔的人口、亚裔人口可能就比较精准一点啊。那么印度也是蛮多的科技人才，他们在辨识印度裔的人的时候，肯定他的资料库也是比较精准的。但是要辨识非自己族裔的人，那可能就是还是受限制，除非什么？除非大家的资料库可以共享哈。但是在目前这个时代，大家都把这个 AI 紧紧抓在手上哈，要共享，我想可能还是有很长一条路要走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辨识不同族裔的人口的时候就容易出错。所以现在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现在脸部辨识科技发展到现在，也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过去可能大家觉得说啊，大家挤在一堆哈，大家乱来乱去，谁晓得谁是谁哈，就算被照片照到，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换个头，换个发型，换个衣服，怎么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了，胡子一刮哈，什么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哈。但是现在脸部辨识技术，如果啊这个对你的族裔的资料库够庞大，它是抓得到人的哈。所以这个UC Berkeley 的法学院教授就出来在媒体上面说，现在科技发展会让大家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会产生变化，也提醒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参与政治抗议活动的民众，你必须要了解，想要做到隐藏身份，在目前的科技来讲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哈。所以提醒大家，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这是对于联邦调查局在侦办案件的时候使用脸部辨识科技去协助这个办案。那么又刚好因为这个新闻，所以刚好让我想到两三个礼拜前也看到一则新闻哈。那时候是因为这个新闻觉得就是短短的，没什么好提的哈。但是跟这个今天讲的俄勒冈州联邦调查局在逮捕人使用脸部辨识科技这个新闻结合起来，我就可以提一提什么样的新闻呢？两个礼拜前说这个网络交友软体这个或是说应该称作线上婚姻撮合的媒合的公司，在最近宣布说，他们现在要求加州的用户在开设这个交友软件或是约会网站的账户的时候，必须通过一个叫做 face check， 就是脸部人脸辨识的功能来验证你的身份。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最近好像不意外哈，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在办一些证件的时候，或者说办一些。我记得是跟办一些政府的一些文件的时候，现在都会要求你要用手机得拍自己，就是线上的这个身份确认啊，你得看着镜头，然后向左看向右看，然后去扫描你的脸部，然后跟你上传的照片来比对，确定是同一个人，这种叫做 face check 啊，脸部确认，人脸确认的技术。那么现在呢，我刚讲是说在办政府的一些手续的时候，现在有这种或者说一些金融手续好像也有这样的人脸辨识的要求，做身份验证。然后现在呢，两个礼拜前这种线上约会网站也要求要做人脸的验证啊，主要就是说要确保用户的身份跟他上传的照片是相符合的啊，就是要杜绝这种所谓假照片啊，或是假冒身份的这种 种行为啊，如果通过这个人脸辨识确认，使用者的个人资料上就会有一个记号，说，哎，你这个人本人就是长得跟你上传的照片差不多啊，可以辨识出同一个人。哎，这种人脸扫描过程获得的验证资料啊，倒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要确认用户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机器人。啊，不是那种啊，这个网络上的机器人，也不是这种伪造的账户。哎，这蛮有意思啊！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所谓的诈骗越来的越这个销声匿迹啊。当然，你说真的可以吗？好像也有人去用这种啊 AI 人工技术去伪造啊假的影片或者假的变脸技术啊。但是那个就是属于我大家听众朋友可以有看到说，像是视讯电话是可以造假的，但是呢，这个视讯电话没有透过这个人脸验证啊，所以不一样啊。我们讲是约会网站的人脸身份验证，但是目前视讯通话好像还是可以用造假的脸部哈，所以有些时候这种这个诈骗集团还是有他们自己科技上的突破哈，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反正诈骗分子比我们一般人还更着迷于使用高科技哈，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哈，所以这种人脸辨识技术用在好的方面就可以杜绝诈骗，用在不好的方面就会有这种诈骗集团使用这些来假装他是个真人，反而会让很多人受骗上当。不管如何，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大家也与时俱进，让这个科技成为我们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